好，我们今天开始12月18号第二堂课的启示录啊。那我们今天开始之前呢，好，我们先复习一下上礼拜讲什么。上礼拜讲什么？启示录第几章到第几章？1到3章哈。那请问启示录写作的主题跟目的是什么？我们读一本书嘛，我们现在知道这本书的主题跟目的是什么嘛，对不对啊？所以呢，当时的背景是在一个罗马政府统治、强权统治的情况之下，然后呢又受到犹太人他们有一个固定想法，所以犹太人的势力很大的时候，对当时的基督徒就有很大的什么压迫、逼迫，对不对？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他们在遭受苦难和迫害的时候，仍然要坚守信仰，所以第一个劝勉。所以我们可以从启示录的1章3节说，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22章7节他说，我必快来，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然后呢，他就是对七教会的劝勉，对不对啊？那他就告诉七个教会，每一个七教会都这样讲，凡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就得什么什么什么，记得吧啊，整个的架构。所以今天我们从这一段经文来看我们自己的话，教会预备好了吗？因为日期近了。我们自己预备好了吗？我们自己预备好了吗？好，第一个这个主题，对不对？那第二个主题是什么呢？第二个主题呢，最终的目的，我们要看到启示录呢要揭开来最后的胜利，神的名要得荣耀。所以17章14节是一个关键经文，他说他们与羔羊征战，羔羊必胜过他们，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同着羔羊呢，就是蒙召被选、有忠心的也必得胜。然后呢，他就描述到了最后那个意象的时候，他说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城降临，要恢复原来创造的美意。所以我上次跟弟兄姐妹又一个比较，对不对？创世纪第3章跟启示录的比较啊，记得那个图吗？哈，你可以回去看一下，今天就不讲了。好，我们再来看这个写作的目的啊。启示录呢，就是圣经最后一卷书，它应验了旧约先知所有的预言，对人类历史做了一个终结。他说我是首，我是终，结束了，还有一个终结。那在创世纪中被破坏的人跟神之间的所有这些关系得到恢复了，他说神的帐幕在人间啊，最后要与人同住。那第三章，创世纪第三章所写的咒诅被挪开，祝福来到，蒙神拣选啊啊。所以我们就看到整个神的救赎计划呢，就大功告成，神得着了一批能够荣耀他的子民。所以最后这本书的结语就说，哦，耶稣快来，主耶稣快来。然后我们就说什么，阿们阿们，主耶稣，我愿你来。这就是所有基督徒共同的心愿， OK， 这就是启示录的一个目的。那我们就知道说，启示录呢，我们读启示录不仅仅是说我们读了这预言又愿意遵守人得福，而是一个神的国度的降临，对不对啊？这个国度降临。那读到这里，想到福音书有一段经文说什么吗？啊，福音书有一段经文在讲主导文，对不对？耶稣教门徒怎么样祷告，不是说耶稣走了以后他才说你为我们做见证，不是的。耶稣在教门徒祷告的时候，就已经把使徒行传第一章的意思已经放在这里了。他说，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所以整个圣经的一个终最后的结束是神的国降临，不是 individual， 不是我们，我们存在的时间就这么短，对不对？我们存在时间就这么短，但是神的国要永远降临的时候，神的帐幕在人间。所以我们的祷告也是这样，我们先求神的国，然后再求我们自己的需要。所以照这个主导文的教导，我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的时候，我们说愿你的旨意行在我自己的心里面，那我自己先尊主的名为圣，从我们这里开始啊。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得到所有神要给我们的祝福，日用的饮食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最后他说，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就回到了启示录最终的目的，神的国要降临。好，我们就可以开始建立一个这样一个大的一个 picture。 好，所以 所以呢，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完成了救赎，他不只是讲到一个个人的救恩，这是神完全得胜，神国度的完全。所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说成了，然后在启示录最后呢，他说都成了，所有国度都成了。所以从耶稣的成了到所有国度的都成了，就是我们整个救恩计划啊一个完整性。好，我们现在来看第二个分享，这是在好牧人网站杰腾爱主12月15号的一个信息，他用提摩太后书2章15节，他说你当努力努力哈，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这节经文的关键字是哪一个？关键字是哪一个？你当努力，对吧？关键字就是你当努力吗？你当努力了，你才会在神面前遮风喜悦，做无愧的工人啊！所以呢，他说，如果你不能在任何事情或一个题目上，你能够清楚表达自己的想法，你就要好好努力啊，好好努力，直到你能够表达出来啊。当我们能够把神的话吃进去又消化再讲出来的时候呢，他就说你就是进入神的压酒池，然后呢，把你啊所学的道理真理呢，你就学习能够表达出来。当你表达出来的时候呢，那些话就成为别人得力的美酒。如果你说哎呀我不用学，我就啊借用别人的话好了，就像我借用这个啊杰腾爱主这一段话跟你分享哈，借用别人的话那对自己没有用处，对不对？对别人也没有益处，因为你没有消化拿出来跟人家讲。所以呢，他说我们要经常保持一个反刍的习惯，我们要刺激脑袋啊，经常的刺激脑袋啊，再三努力思想那些理所当然的东西。他们就很佩服陈伯伯啊，95岁天天写灵修心得，你知道吗？吃进去又写出来，吃进去又写出来，然后到麦当劳跟人家分享啊，麦当劳人都认识他啊，95岁要跟他学习哦啊。我们经常的苦练才会成为我们真正自己的。所以讲员呢，给你得到最大的益处呢，不是把不知道的东西告诉你，而是呢把你不能表达出来的东西呢，我现在讲出来给你们听。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提摩太后书2章15节的关键字，你当努力。 OK， 好，你当努力。好，我们今天啊先复习哈，先考试哈啊。本书内容概要在叙述哪三件事情？上礼拜讲了，本书内容概要叙述哪三件事情？约翰看见的事情，现在的事情，还有将来的事情，对不对？约翰看见的事情在哪里？第几章？第一章。将现在的事情在第几章？二到三章。将来继承的数在第几章？到哪一章？ OK， 很好啊，都及格哈。你看啊，吃进去要出来啊。好，叙述三件事情，然后呢，本书内容呢在讲四个意象，四个意象，记得是哪四个意象吗？每一个意象都从我被圣灵感动开始。好，第一个意象在第一章，约翰说我被圣灵感动，看到人子的意象，因此就被启示，对不对？就写下现在的事情，七教会的事情。第二个意象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二个意象啊。第二个意象呢，就是约翰被圣灵感动，看见将来必成的事情。所以呢，就从四章要讲到16章 OK。然后呢，第三个意象就是在17章预告仇敌的结局，就是大银幕巴比伦城魔鬼的歼灭，基督得胜。第三个意象，第四个意象呢，在21章第十节预告最后的结局，新父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要来完成。好，这样可以哈。好，我们先来问一下哈，我们今天要从哪一章读到哪一章？好，请问都读完了吗？好，都读了。好，我们来现在考试一下，来啊，很快哈。第四章到第十六章在讲什么？第四章讲什么？第四章讲什么？第五章讲什么？第六章讲什么？第七章讲什么？一句话来代表每一章。OK， 第四章在讲天上的敬拜啊，对，宝座的敬拜，对不对？所以他就描述这个宝座，宝座的周围，宝座的前面，对宝座的敬拜。第五章讲揭开书卷， 对不对？揭开书卷。OK， 第五章讲揭开书卷。第六章讲什么？第六章讲七印揭开，对不对？好，七印揭开就从第一印到第几印？
第六印。
第六印。那第七章是一个插曲，对不对？
对。
第七章插曲在讲什么？敬拜。
嗯。
对不对？好，在讲敬拜。好，第八章在讲什么？
第
八章第一节讲什么？第七印揭开天上极净两刻，然后讲第几号到第几号？一到四号啊，一到四号。第九章讲五号六号。好，那么在第八章快结束之前，他说有个飞鹰过来警告他说祸灾祸灾祸灾，有三个灾祸，对不对？三个灾祸就是什么？五号六号七号啊。那第九章讲完了，第十章在讲什么？讲说有一个大力的天使跟什么约书啊，不是约翰吃下小书卷，对不对？吃下去以后就去各方各族说预言。
嗯，
好，这是第十章，对不对？第十一章讲什么？梁柱圣殿，然后有两个见证人传道。
对
，OK， 明白了哈。十二章、十三章、十四章很特别的经文啊，我给他编一个主题。十二章叫做正邪大战啊，正方得胜啊。十三章呢叫做邪方得胜，十四章叫做邪不胜正啊，宣告最后得胜嘛。你看记得了吗？十二章、十三章、十四章。好，十五章是什么？预备要七晚要发尽了，他说神的愤怒将要发尽了。OK， 所以七晚，然后呢，十六章从第一晚到第七晚，都听明白了哈？啊，现在再考一遍。第四章讲什么？
天上的敬拜，
对宝座敬拜。第五章讲什么？掀开书卷。第六章讲什么？六印。第七章讲什么？
敬拜，
天上的敬拜。OK。第八章讲什么？
四号。
第九章呢？第十章呢？
吃小书
卷。好，第十一章呢？
两圣殿。
还有呢？
还有两个见证人。
十二章呢？
圣
体
大战，
圣德圣德，十三章呢？十四章呢？哎，你看，偷偷毕业了。十五章呢？预备七晚。好，十六章呢？OK， 好，这样都记得了没有？
没有
啊，没有啊。所以我们读启示录，我们怎样读？你一定要有头脑，要有个 picture， 你到底在读什么？你要是不知道在读什么呢，你就迷路了，对不对？而启示录的写作方式很特别，就像我们在看电影或者是看电视，我们不是单线发展，我们是什么？看电影都是多线发展，对不对？你要是看一部电影、电视哈，都是单线发展，照着顺序发展到后面，你觉得很无聊，对不对？所以都是多线发展。然后电视电影的拍法呢，当它多线发展到某一个地方呢，它会怎么样？倒带，倒数回的去过去在讲什么，或者 forward 说预告你前面在讲什么啊？比如说他说到某某人会被杀死的时候，就给你看一支剪刀，说好像预告说你怎样会被那个剪刀杀死的样子，这叫做 forward， 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启示录好像就有这个感觉，多线发展。然后呢，他在讲将来必成的事情呢，他会给你看将来要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呢一起结束。你在明白这个整个观念的时候，那我们再等一下读到比如说啊，这个插曲的时候啊，譬如十二、十三、十四，对不对？他那个最后宣告胜利其实就是最后的胜利啊，虽然他写在第十四章，但是他代表的意思是这样子。 OK， 所以呢读启示录我们用这种观念去读。好，现在既然大家都已经记得从第四章到十六章啊，那我们就很好发展了哈。好，我们看第二个意象。第二个意象的主题就是说神指示将来必成的事情，他说七印七号七晚，所以第二个意象就是讲七印七号七晚，对不对？但是在讲这个灾难跟审判当中呢，他穿插一个什么？天上的敬拜。所以你在天上的敬拜，你就看到那个人的眼光 人的眼睛哈，一下子看到天上，一下子看到地上，像我们在看电影，对不对？一下子看到男主角，一下子看到女主角，啊，所以一下子可以看这里，一下子看那里，那我们就看见，哎，这整个眼光的调配不一样。当他在灾难审判当中，为什么让你看到天上的敬拜？好，我们要想这一点，对不对？我们看到灾难审判说，他说天上的敬拜在常常就出现了。在这整个过程里面，所以他说哦，敬拜的对象就是坐宝座的神羔羊，然后呢，敬拜的者呢就是四活物天使二十四位长老，对不对？敬拜的地方他就对宝座和宝座周围的描述，然后就开始讲七印七号七碗，好，有一个概念，对不对？好，我们看下面天上的敬拜是怎么样，请你翻开第四章，他怎么样形容坐宝座的神。所以我们 读经文的时候，我们注意看哈，他从我观看我看见开始，也喊他我看见什么？天上有门开，我现在看见天上，我的天眼光在哪里？看见天上的事情，对不对？好，然后就听到有声音跟他说，我要把将来必成的事情呢指示给你。他就立刻被圣灵感动，就看到一个宝座安坐在天上。然后有一个坐在宝座上的人，怎么样形容他？坐在宝座上的是一堆财宝吗？
哦，
是什么？他要描述什么？他要描述那个光彩，对，不是真正的说坐在宝座上的是红宝石、蓝宝石是吗？他描述那个光彩。还用这个宝石来描述光彩，然后下面又说又有红围着宝座，好像绿宝石，在描述什么？一堆绿宝石围在那里吗？在描述光彩。所以他在描述什么？坐宝座的神你看不见，只看见那个光彩，对不对？要看到宝座的周围有这个光彩，然后你看到宝座的周围有哪些人？有二十四位长老穿着白衣，头上戴着金冠冕。那宝座当中有什么？敬畏，对不对？闪电、声音、雷轰从宝座中出来。那宝座前面有什么？七盏火是什么？神的七灵，对不对？那宝座前面有一个什么？
玻璃
海啊。然后呢，宝座周围有什么？
四个活物，
每个活物都身上都是什么？为什么？
不知道，
不知道。啊，眼睛代表观看嘛，哈、哦，啊，眼睛代表观看。然后他们在做什么？就像我们今天的正道一样，他们都在做什么？
昼夜不住，都正在
对对对对对对。
刚才 Gary 牧师说，在以赛亚书有在描述圣哉圣哉圣哉，然后跟在启示录也有一个描述圣哉圣哉圣哉的，两个连在一起，只有两个地方说圣哉圣哉圣哉 ，Holy Holy Holy， 对不对？啊。所以他们在那里敬拜啊，他们在那里敬拜，那是啊宝座前的敬拜，第四章八到十一节。然后到第五章，他在描述羔羊和坐宝座的同受敬拜，这是代表一个羔羊跟坐宝座的一个关系，一起同受敬拜。那我们今天要看的就是说敬拜的意义是什么？为什么要敬拜？为何你看到这个经文说不止息的颂赞，请问你怎么样敬拜？弟兄姐妹，敬拜的意义是什么？人很喜欢被人敬拜吗？啊，是。然后呢，为什么要敬拜神？我们怎样可以不止息的颂赞？对，我们可以这样不止息的颂赞，其实跟今天啊讲到很有关系，对不对？看耶稣为至宝，为什么看耶稣为至宝？你的整个人生的价值系统改变了，你看见什么才是最宝贵的？你不是看见红宝石很宝贵，你是看见耶稣给你一个新的生命和宝贵。在这个时候你会怎么样？颂赞感谢。所以当我们要颂赞感谢的时候，第一呢，神配得。所以请你注意这些经文，他说颂赞的时候他先说什么？神配得，神配得被颂赞。然后呢，第二呢，是出于我们自己对神的敬畏感谢感恩，从内心出来的，不是伪装的，不是假装的，不是要啊给大家看我是一个很敬虔的人。所以我们怎样操练不止息的颂赞，是从我们自己内心出来的。 看什么为至宝，就像福音书有没有，你看到有一个地里面有一个宝藏，你就怎么样变卖家产要把那个买回来，因为你看见那个为至宝。所以神看我们的心，就是当我们愿意这样去做的时候呢，我们所做的就是一个荣耀神，因为他知道我们的心是最看为珍贵，这个 treasure 是什么，就依照我们所看为这个 treasure 来成为神的荣耀。好，被神看中。好，所以我们就要来反思我们怎样来到主日敬拜，对不对？我们在主日敬拜，我们带着什么样的心来敬拜？啊，敬畏神的心啊。好，我们怎么样平常的生活也是一个敬拜的生活，对不对？平常的生活我们怎样过着一个敬畏神的生活，敬拜神的生活啊，这是我们从天上的敬拜我们来学习。那天上的敬拜里面呢，约翰被圣灵感动，他看到天上的敬拜至少有六次之多嘛，对不对？那我把它列在这里啊，你看这六次有什么相似之处？第一个呢，四到五章对宝座和羔羊的敬拜，刚才已经讲过，对不对？对宝座的描述，对宝座的敬拜，知道了。第二个呢，在七章九到十二节有一个七印之灾中有一个插曲，他穿插在那里有个天上的敬拜，他说各国各民各地啊，各方来了很多的人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敬拜。好，第三个呢是在十一章十六到十八节，当天使吹响第七号的时候呢，他说成了，然后二十四位长老在天上敬拜。好，第四个在十四章一到二十节，当海兽地兽在地上横行的时候，天上有四活物和众长老敬拜唱新歌宣告得胜。好，第五个十五章二到四节，末了七灾发尽之前呢，他说天上玻璃海有得胜者唱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宣告神公义的作为已经显出来了。第六，在十九章一节四节到六节，当大淫妇被审判的时候，群众二十四位长老四活物在神面前敬拜大声赞美神，他说因为我们全能神已经做完了。请你从这六个敬拜当中告诉我相似之处在什么地方，相似之处在什么地方，相似的地点。所以你就要想，当他在描述地上的灾难跟审判的时候，七号七印七，七印七号七晚的时候，中间不停的插进敬拜，在调整你的眼光，一下子看上面，一下子看地上，看上面看地下，告诉你什么相似之处是什么，要告诉你什么，大声一点来，天上的敬拜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对当时的人有什么意义？啊？潘教授说神得胜，还有什么？盼望，还有什么？仰望，盼望，仰望。好，还有什么？神掌权作王，还有吗？都在这里嘛，答案都在这里。对不对？答案都在这里。所以今天在这里面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当我们在敬拜的时候，当我们在日常生活碰到困难的时候，你调整你的眼光看天上是什么？神掌权作王。你看到你的地上是什么？你的困难。所以你看天上看地上看天上看地上，启示录就是告诉你不停的调整你的眼光看不同的地方，然后回到敬拜的当中，你看见一件事情，得胜，神掌权作王，对不对？所以当时受逼迫的人，他必须要这样子看。今天我们也是一样，今天我们碰到困难，我们是一样。所以我们要学习调整我们的眼光，看上面，看下面，看上面，看下面，这就是敬拜，对不对？所以我们每一次到主日敬拜来，我们带着什么样的心来敬拜？神得胜，对不对？神掌权，我们带着这样的心来敬拜，对不对？我们来敬拜出自我们内心的。所以我们学习说，嘿，它有不同的敬拜、哦、在七号七晚中间的审判灾难当中不停的插进敬拜，它要你学习会看，学习会看、哦、好。那被杀的羔羊叫第五章了，我们现在讲完了第四章对宝座的这个敬拜完了，第五章，那第五章呢，第五章一开始就说什么？ 他说他看见了坐宝座的右手有书卷，里外写着字，七印封严的。他说啊，谁能够打开那个书卷？结果呢，他说没有人可以打开的时候呢，约翰就大哭。为什么他大哭？为什么要哭？他想看了、啊。想为什么要哭？哎，我们读圣经读到这里，我们在想，哎，为什么要哭？没有人配得打开，那没打开就没打开吗？以后会开啊。啊，为什么要哭呢？OK， 好，我们看一下，在那个情况，如果逼迫者任意而行，那教会受到的患难将没有止息，对不对？那审判什么时候才会来？神的公义什么时候才要实现？神应许的国度跟荣耀怎么样实现？那约翰要看到这个嘛？他在那个时候，他看到当时的环境，他当然不知道说末世何时会来，但是他看到整个啊教会的处境的时候，他说：“神啊，你的公义的审判，你应许的国度何时会来？”他说没有人可以打开的时候，他就怎么样放声大哭。所以谁配得展开书卷？被杀过的羔羊啊，被杀过的羔羊已经得胜了，才配得展开书卷。所以他看到历史跟历史的意义呢，是要透过十字架才能够开启的。所以今天我们看整个历史啊 ，his story 哈、啊，我们常常这样讲，透过整个十字架打开，让我们看见神的计划。也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是有罪的人，怎么样在神的国度里面蒙恩。好，然后呢，在这里面第五章结束的时候呢，就是羔羊和坐宝座的同受敬拜，可以吗？好，下一个是什么？七印的灾难，对不对？好，七印的灾难呢，其实我们很快的过一下哈，很快的过一下，这后面再来讲。第一印呢，它是一匹白马，象征的是征服。第二印呢，是一匹红马，象征的是战争和杀戮，没有和平。第三印呢，是一匹黑马，象征的是饥荒。第四印呢，是一匹灰马，象征死亡。骑士们带来了刀剑、饥荒、瘟疫、野兽，杀害了地上四分之一的人口，四分之一哦。那等一下，七号是多少啊？几分之几？三分之一。七完呢？
全部。
好，四分之一，三分之一，全部。OK， 等一下我们看这个关系。好，第五印呢，就是殉道者的呼求，有白衣赐给他们。啊，第六印呢，地震心碎，神的愤怒到了。好，你看一下第六印，在六章十二节开始。他说揭开第六印的时候，我们看十六节，他说躲避做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因为他们的愤怒的大日到了。谁能站得住呢？这是一句很严肃的话。在神愤怒的大日到了的时候，谁能站立得住呢？记得我们刚才启示录一章三节说，我们读这预言读了要遵行的人，就是有福的人。因为什么？什么近呢？日期近呢？啊，神愤怒的大日日期近了。所以这里面呢，就有一个插曲，就是第七章一到十七节啊，他说有印记的人得以保存性命。所以他就在说，当神愤怒的大日到的时候，谁能够站立得住？ OK， 谁能够站立得住？所以你就看到说七章十三节之前，他说啊，有一群穿白衣的人在那边敬拜。是这些人是从哪里来？好，这里面有两群人，对不对？一群人是以色列人，神没有离弃以色列人。另外一群人是什么？从各国各方各族外邦人，等外邦人得救的数目满足了。那这里就告诉你说，这些人一起在神面前敬拜的时候，穿白衣，穿白衣代表什么意思？圣洁。还有呢？七章十三节说，这些穿白衣的是谁？是从哪里来的？啊，是被羔羊的血。所以穿白衣在前面，撒底教会有没有出现？他说你得胜就别怎么样，给你白衣穿嘛，对不对？所以呢，白衣在这里他说是被羔羊用血洗净的，但是白衣又代表什么？ 得胜的。然后呢到了十九章，当羔羊要来迎娶新妇的时候，穿白衣，对不对？那白衣代表什么？圣徒所行的义。啊，所以我们要明白白衣在这里面有几个意思的啊。所以第七印的时候呢，掀开来，所以第七印没做什么事嘛。第七印做了什么事？刚才一到四印有灾难，对不对？第五印是殉道者呼求嘛。第六印告诉你说啊，地震心碎，真的愤怒到了。第七印打开来，很安静，不像前面那几印那样子啊，非常的轰烈。第七印打开，寂静片刻，啊，寂静片刻。然后呢，天使拿了七字号，准备要吹号了。好，所以在这之间呢，它有一个插曲。这个插曲告诉你说，这里面有两个群体，在第六印跟第七印之间，就是我们刚才看的第七章。啊，我刚才已经讲过了，就是蒙神拣选的以色列人跟全世界各处的人，告诉我们神没有弃绝以色列人，外邦人得救的数目哈将要满足啊，所以我们知道这件事情。这本书的主题，本章的主题，第七章呢，它是在告诉我们，它在六印七印之间呢，它在六印说神愤怒的大日照了，谁能站立得住？在第七章告诉你一个神拯救救恩的意象。OK， 所以我们刚才说这些穿白衣的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被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我们就知道白衣代表救恩，对不对？白衣代表得胜者，白衣代表圣徒所行的义，不是行动的义。每次我打行呢，它就自动打一个 D 啊，就到一个洞去了。所行的义，人家回去要记得改啊，所行的义啊。然后呢，它这里面的带出七章十七节，带出一个神的安慰啊！你再看第七章十七节说，神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同样一句话出现在哪里？在二十一章第四节，对不对？当神的帐幕来到地上的时候，他说什么？不再有死亡，不再有眼泪，不再有悲哀。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也就是说，这里面哈，我刚才讲说，整个写法是像一个啊，有像 forward， 像多线发展，然后这里就告诉你说，最后在结束的时候呢，是结束停在这里。但是我现在先告诉你，你可以明白这个观念吗？哈，所以你在读启示录的时候就不要混淆哈，不会被这些经文来混淆。好，下一个，请问灾难跟审判的神学主题是什么？好，我们来看灾难跟审判的神学主题是什么。第一个，末世的灾难是从被杀的羔羊开启，对不对？吸引他，只有配得打开，是审判的开始。我们可以理解这一点。那前四印的灾难，就是有征服、有战争、有饥饿、有死亡，对不对？它好像是地上所有灾难的缩影嘛。那之后七号跟七晚发生的都很类似，对不对？只是那个程度跟力度、力道不一样，越来越强烈。所以从世界历史来看，这些灾难有没有一直在发生？是不是一直在发生？对不对？好，层出不穷，没有停过嘛。所以我们真的要把我们的人类历史放到启示录来看的话，其实是很难定一个时间的。但是你可以说这些是不停的在发生的啊。所以我们在灾难中看到的信徒是什么样的信徒？为主殉道，忍耐等候。所以他圣经里面启示录里面有几句话一直在讲，圣徒的忍耐就在这里，圣徒的忍耐就在这里，有没有啊？然后呢，灾难中奉神差遣传福音，神用灾难来吸引人悔改。那约翰对普世来发预言，十章十一节叫他吃什么？小猪卷。吃下去以后，他说你要去发预言啊，传福音。然后两个见证人传福音1260天，天使飞在天空传永远的福音。OK， 好，这就是知道说灾难当中呢有一个神学观在这里。然而还是有人怎么样死不悔改，继续亵渎神。所以你在读到启示录的时候，你读到第九章啊，其实现在考一下，第九章是什么？是什么？什么号啊？第八章是四号，第九章是什么？很好，第九章是五号跟六号，对不对？那十一章是讲什么？十一章讲两个见证人，对不对？ 好，你看两个见证的很有意思哈，然后看一下十一章来。十一章第五节哈，这两个见证人在传道的时候哈，他说若有人想要害他们，就有火怎么样啊，所以呢神保护这两个传道人，对不对？但是到后来你看哈，在哪里呢？第七节，第七节他说什么？他们做完见证的时候，听明白了哈，他们在做见证的时候神保护他，当他们做完地上的侍奉的时候，地上的侍奉的时候他们就被杀了，然后神又叫他们复活。这个复活的意象哈，跟以西结束很像，对不对？以西结束枯骨复活，对不对？啊，神的生气吹一口气，枯骨就复活了。在这里也是一样啊，神就进入他们里面啊，他们就复活了。 OK 好，然后呢他是说啊，全地的人稀奇跟随受，十三章、十二章、十三章、十三章、十二、十三、十四在讲什么？圣邪大战。好，十二是什么？正方得胜。十三呢？十四呢？啊，你看都背起来了。所以呢，在十三章呢，他们看到那个受伤了又医，好像神迹一样，就很稀奇嘛。所以看到神迹就哇，好棒好棒哦，这个啊有神医啊，有什么他就稀奇去跟随那个受，就接受受益。然后呢，十六章讲到说，这个七碗啊被大热烧伤呢，得了暗疮的人呢，有毒疮进入他们的时候，他痛苦啊，但是痛苦呢，他就亵渎神，就骂神，为什么叫我痛苦啊这样子啊。所以啊，我们就看到还有一个大暴灾极大，所以在这里我们就在读审灾难跟审判的时候，我们就看里面的神学观是什么，要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好，七难的七号的灾难，七号的灾难头六号。好，我们看第八章一开始，对不对？第八章一开始呢，他说到天上极静两刻，然后呢有众圣徒的祈祷。你觉得众圣徒的祈祷是什么？这里献上众圣徒的祈祷内容应该是什么？是因为我找工作没找到，神给我一个工作呢，还是什么样的祈祷？是什么样的祈祷？我一开始说了一个什么样的祷告？主导文的祈祷，神的国降临，对不对？他们的祈祷应该是这样子的祈祷，愿神的国降临的祷告，照主导文的一样的祷告，现在神的面前。好，然后第七号、第一号开始哈，你注意好，在第一号这里面呢，七号里面都是怎么样？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三分之一，对不对？所以一开始呢，他把地和树烧掉了三分之一，就怎么样？地上的植物少了三分之一嘛。第二个呢，海少了三分之一，所以以后没有鱼可以吃了啊，或者是鱼货物涨价啊，海烧了三分之一。第三个呢，江河少了三分之一，代表什么？水源，你可以饮用的、可以用的水变少了。再来呢是什么？日月星辰光源少了三分之一，然后飞鹰就预告有三个灾祸，对不对？祸灾、祸灾、祸灾，有三样灾祸。第一个灾祸是什么？第几号？有没有写？好，九章十二节，第一样灾祸过去了，还有两样灾祸要来，对不对？那第二样灾祸是在哪里？在十一章十四节，他说第二样灾祸过去了，第三样灾祸快要到了。好，所以是什么？五六七，对不对？啊，第三样灾祸就是最后面整个完整的。整个完整七号吹响的时候也是七晚啊。好，那第五号很特别，他说第九章说到有两个号，五号六号，他说到有蝗虫啊，蝗虫让人痛苦，痛苦到求死却死不了，但是他们痛苦五个月。那蝗虫呢是伤害谁呢？伤害哪一群人？ 没有神印记的人，所以这里面就出现一群是有神印记的人，一群是没有神印记的人。然后呢，没有神印记的人，这里面呢又有一个是什么？有受印记的人啊，有受印记的人。好，第六号呢，他说邪灵的军队出现了，杀了人的三分之一，所以从四分之一变三分之一。那这里面发生什么？人的反应是什么？所以我们就看人的反应呢。他说九章二十节，未曾被这些灾所杀的人，仍旧不悔改自己手所做的，他们仍旧继续呢做他们喜欢做的事情。这第二个插曲呢就进来了。第十章这里啊，有一个大力的天使下来，然后呢有这个约翰吃了小苏血，然后十一章就开始讲量度圣殿跟什么两位见证人的事情。到了第七号，十一章十五节就说成了，他要做王直到永远。但七号明白了哈，这七印也明白了，七号也明白了。现在我们来看中间的插曲，就是从第十节一直到十四节，对不对？好，第十四章，第十章到第十四章。好，那现在来考试一下，第四章讲什么？
天上的宝座。
第五章讲什么？
书卷
啊，书卷打开。第六章讲什么？
六印。
六印。第七章呢？
第八章呢？
第八章
讲开心揭开病。
一到四号。第九章呢？
六号。
第十章呢？第十一章呢？
两个圣殿，两个见证人。
十二章呢？十三章呢？十四章呢？十五章呢？预备七晚的灾难，对不对？十六章呢？对吧？哈，大家都毕业了，你看啊，这个上完这堂启示出去，你每一个人都像刚才杰森爱主所分享的啊，你们可以讲给别人听了哈、啊，回去讲给你的小组听 ，OK？ 回去就忘记了。等一下我在走廊看到你，我就再问你一遍。好，所以呢，他说第六号跟第七号之间的两个插曲啊，他在讲神仆为神的道做见证，跟大力天使和两位见证人的见证，对不对？在彼得后书，我们想彼得后书三章九节讲说，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对不对？他说其实不是单言呢，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我们把这个观念带到启示录这里来。因为在启示录第十章六节说，不再有时日，不再单言了。这彼得后书的说，哎，神要来的灾难跟审判怎么一直没有发生呢？应许一直没有发生啊，是真的吗？是真的吗？啊，但是说彼得就说，不是，是怎么样？宽容你们，不是单言。那现在十章六节说，不再单言了。Okay? 神等候人类悔改归回的是有时间性的。他说第十章的意象就提醒我们什么？神宽容忍耐的日子就要到期限了啊，所以审判来临非常的可怕，他就要跟你讲这样子的观念。所以十章七节，他说十章七节，第七位天使吹号发声的时候，神的奥秘就成全了，正如神所传给他仆人众先知的佳音一样，好消息一样啊，这个就完成了哈、啊。这个，那我们来看，在这个插曲之间哈。啊，我们有很难了解的就是第一个呢，圣殿，对不对？第二个见证人指的是什么？很难了解这一段。当我们读到第十一章的时候，当新天新地来临的时候，有没有圣殿？没有圣殿，对不对？好，那两位见证人是讲旧约的人物吗？你知道我刚才用拍电影的方式告诉你，如果两位见证人是在讲旧约的人物，那意思就是说现在呢，圣灵告诉约翰，再告诉他什么？倒带回去，好像拍电影，你现在倒带回去看以前发生的事情。如果两位见证人不是在讲旧约的人物，就代表什么？你在 forward， 在向前看嘛，明白这个意思哈？所以两位见证人到底是谁？ 到底是谁啊？所以这里面我们看到呢，解经家认同这个观点，他说梁渡圣殿在新天新地来没有圣殿，对不对？但是以西结书有没有讲到圣殿的事情？有。以西结书有没有讲到一个圣殿的场景？所以圣殿呢，不是一栋真实的建筑物，对不对？是指什么？教会，是神的家，是基督的身体，是我们，对不对？所以圣殿就是指敬拜神的基督徒群体，对不对？他说十一章一节说，给你一个苇子做量度的杖，你就想到旧约先知书有一段话怎么讲，在哪里？啊，什么书？阿摩斯书。他说要吊起准绳来量以色列人，对不对？所以吊起准绳怎么样来量？今天吊起一个准绳怎么来量每一位弟兄姐妹？这个准绳代表是什么？神的话，对不对？神的话怎么样来量每一个人？所以神的话要怎么样？一根苇子来量我们的圣殿，来量我们的圣啊教会嘛。啊，所以你就先记得哈、啊，有这样子的观念，对不对？那两位见证人是谁啊？那如果你去读这个解经书哈、啊，它这里面有很多的，比如说十一章四节，他说两棵橄榄树，两个灯台，对不对？那你就想到撒迦利亚书第四章在讲的，那个时候在讲两个人物，是第一个是谁？第二个是谁？所罗巴伯。如果你用这种观念讲，哎，他是在讲约书亚跟所罗巴伯吗？那你就是整个场景倒带回去看了。OK， 好，那你说啊，不是约书亚跟所罗巴伯，那可能是在讲穿着毛衣的代表人物是谁？啊？还有呢？再往前一点的，以利亚，对不对？你说，哎，那是不是在讲摩西跟以利亚？那你一样又倒带回去看了。可是呢，如果你把它当作是这样子的看法呢，那怎么样解释十一章十一节？就说，哎，过了这三天，有生气从神那边来，他们就复活。啊，驾着云走了，驾着云走了，可以是以利亚的观念说啊，驾着云走了。好，这就是很难很难回答的一个。那么近代啊，解经家的这个分析看法认为是什么？说认为两个见证人呢是今天的教会，是今天的教会。所以呢，今天的教会呢是在做为主做见证啊。当我们今天完成了 mission 使命了以后呢，啊，主就叫我们复活，他就怎么样？我们教会就被提，与主相遇啊。所以这是很难了解的一段经文，实际上我们必须要承认，当我们在处理这个经文的时候非常困难啊，非常困难。OK， 那七号跟七晚之间呢的插曲。啊，第一个插曲也很难，怀孕的妇人是谁？啊，如果说怀孕的妇人指的是玛利亚跟耶稣，那你一样还是倒带回去看，对不对？啊，那你这在解释这个用玛利亚跟耶稣来解释也有困难，到了后面呢就有困难了，对不对？那有人说是以色列人 ，OK， 那以色列人呢的解释也有困难。所以呢，解经家现在是用十二章十七节啊，他说龙向妇人发怒，去与他娶以的儿女征战，这儿女就是守神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所以这儿女是谁？就是我们基督徒。所以呢，就把妇人呢当作教会，我们是教会所生的儿女啊。所以呢，用这样子来解释的话呢，就比较容易理解现在这里在讲怀孕的妇人跟她所生的儿女这个关系。好，这是第一个插曲。第二个插曲比较容易，因为大龙就是骨折，就是魔鬼，就是撒旦，这里面已经讲了，这没有什么特别的啊。我们可以说这个是就从啊创世纪三章十五节来的，女人的后裔与蛇彼此为仇这个观念。第三个插曲是海兽要出现了，代表政治的这个实力，对不对啊？政治的实力。好，第四个插曲呢是地兽，代表假先知啊，假先知是代表宗教势力。第五个插曲呢，他讲到有144,000人跟羔羊站在锡安山，在天上一起唱新歌 啊。第六个插曲呢，天使飞在空中传福音，并预告巴比伦城将倾倒，拜寿的人要喝上帝大怒的酒。第七个插曲呢，他说在主里死了的人有福了。他说天使要拿着镰刀要收割地上的庄稼，这代表什么意思？神的审判最后的来临啊，神愤怒的酒榨要流出600里。所以这里面在画一个 picture， 一个图画，就说在整个过程里面，神的审判到了最后啊。那这里面呢，我们就可以明白说，当这个插曲告诉我们说，每一个预象的排列出场啊，就我们看戏一样，有人出场啊，有人下场了嘛，啊，出场下场，然后就对比神的子民的出场和他的结局，对不对？所以请你看11章17节18节，11章17节18节呢，他有四个到了，他说什么到了？说神的愤怒到了，审判到了，得赏赐的时候到了，还有什么？神败坏世界的时候到了。这个到呢，四个到了，就作为一个 conclusion， 一个结论，在我们等一下会讲到七晚，在同时发生、同时结束的一个过程里面，他说这个到了就结束了。好，所以告诉我们13章9节说，凡有耳可听的应当听，你要听什么？13章9节，凡有耳可听的要听什么？他说掳掠人的必被掳掠，用刀杀人的必被刀杀，这是代表什么意思？啊，代表什么意思？啊，这个代表呢，公义要来，对不对？啊，公义要来，请你翻开以赛亚书61章，啊，61章第10节、第11节，61章第10节、第11节呢，他说：“我因耶和华大大的欢喜，我的心靠神快乐，因他以拯救为衣给我穿上，以公义为袍给我披上，好像新郎戴上华冠，好像新妇佩戴装饰。田地怎样使白骨发芽，园子怎样使所种的发生，主耶和华照样使公义和赞美在万民中发出。”啊，所以呢，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是在此，是什么意思？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是在什么？在此，就是有耳可听的，你就应当听。当你遵行去做的时候，所以这个插曲给我们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观念的时候呢，最后14章就怎么样？邪不胜正，就是胜利的宣告，对不对？啊，胜利的宣告。所以12章14，我们刚才讲过很多遍，14章就告诉你永远的福音啊，在天空飞的天使就在宣告永远的福音，巴比伦城的倾倒，然后就告诉你两个印记，有受印记的人的下场，对比有神印记的人。14章12节又再讲一遍，他说什么？圣徒的忍耐就是在此，他们是守神诫命和耶稣真道的。所以什么叫有耳可听就应当听？就是守神诫命和真道的。哎，好，收割的时候收取了啊，地上的葡萄丢在神愤怒的大酒榨当，代表完全的一个审判。讲完了14章，对不对？我们的进度还可以吗？哈，现在还12点10分呢、啊。14章讲到16章，可以哈。啊，现在讲到第15章，第15章讲什么？他说神的大怒在这7灾当中要发尽了，7晚要来了，啊。所以他在告诉你说，末了的7灾要发尽了，神公义的作为已经显出来了。第一晚，他说有毒疮要生在有受祭的人身上；第二晚，海要变血，海中的生物都死了。哎，你记得刚才7号有一个什么死1/3的，第几号？第2号嘛。对，海变血，然后呢，海中的生物就死了1/3嘛。现在告诉你什么？都死了。所以1/4、1/3都死了，全部了啊，明白啊？江河海变血代表什么？ 水源没有了。日头如果本来是三分之一的日光减日光源减少，现在变成什么？
炉火，
炉火啊。然后第五晚黑暗了，没有光啊，全部都是黑暗的，人冷难不悔改，哎呀，舌头好痛啊，是不是这样讲？啊，黑暗当中啊，咬着舌头啊。所以第六晚呢，就是哈米吉多顿大战。Okay。第七晚呢就说成了，然后就有闪电声音雷轰大地震大包子，仍旧继续亵渎神。好，结束了，七晚结束了，对不对？那我们来看七太阴七号七晚之间的顺序啊，怎么样来解释这个发生的顺序。你注意看，当揭开第七印的时候没有说什么，第七印只是说什么天上极静约有两刻，然后就直接进入七号，所以七印没发生什么事情。当进入前六号的灾难以后呢，他没有描述第七号，而是直接进入天上的异象，我们刚才讲了，对不对？好，从第六号结束在第九章嘛，所以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就在讲刚才那个插曲，对不对？所以如果你从时间观点来分析的话呢，那么有一种看法是线性的看法，就是说一到六号是在七印当中完全发生，一到七晚呢是在七号当中完全发生，啊，这是线性的看法。那近代学者都是用 parallel 同归平行的看法，就说你六印发生完了，在第七印的时候呢就发生一二三四五六，然后呢到第七晚的时候一二三四五六，最后是七印七号七晚同时完成。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就把每一个插曲所讲的对胜利的宣告、审判最后的结束，你就把它放在七印七号七晚最后完成做一个结束，对不对？然后你接下来我们下一堂课要讲第几章到第几章，两个意象，第三个意象跟第四个意象，就从第十七章讲到二十二章，也就是说整个的完成。好，所以呢我们如果把时间花在去了解它的顺序的时候呢，其实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回来看它这个经文里面的神学主题跟它的意义。啊，你看到七印七号七晚，一到四印呢讲征服、战争、饥荒、死亡，人死了四分之一，对不对？然后五印六印讲到圣徒殉道啊，地震、天象毁灭，第七印讲到极静两刻。那七号呢，一到四号讲地海水源日月星坏了三分之一，五号六号呢讲蝗虫的灾、战争、杀人三分之一，只伤害没有神印记的人。第七号神愤怒倾倒之前有天上的敬拜。那七晚又在讲地海水源日月星全毁坏，你们看到四分之一、三分之一全毁坏。然后兽的国和圣徒战争六号跟六晚发生在伯拉大河，就是幼发拉底河了哈。然后巴比伦城列为三段灾难当中，有人继续亵渎神。啊，这整个一个七印七号七晚的一个 picture。好，在这当中，我们看它的灾难缘由怎么发生的，我们就必须说我们在读启示录的时候，要跟旧约先知书要连在一起。旧约先知书有个特质，特质在讲什么？旧约先知书在讲一个特质，就是耶和华的日子，对不对？你把旧约先知书放在脑袋里面想一想，大先知书、小先知书都在讲耶和华的日子。他在讲耶和华的日子之前，是要告诉以色列人怎么样？你们要悔改嘛，要归向神嘛。这整个一个架构的观念在这里的时候呢，你想旧约先知书一致指向耶和华的日子，这个日子的特征是什么？我们启示录已经读到了一到十六章，这个日子的特征是什么？审判，神的愤怒要来了，对不对？审判行灾难的日子，这个日子的特征就是神的愤怒。然后这个日子的特征就是在这个日子呢，有谁能站立得住？如果以色列人不悔改，如果人不悔改的话，有谁能站立得住？就是这个特征嘛。好，所以整个灾难的缘由就是建立在这个观念上面。所以七印七号七晚末世预言的中心就讲到耶和华的日子，因此这里说神的愤怒出现在第六印、第七号、第七晚，它就是以一个彰显神的公义为耶和华日子的一个焦点，一个焦点。好， 所以在这当中我们看到它的一个重要的神学主题呢，就是说在第六印跟第七印中间的插曲，他说到有一群有神印记的144000以色列人，许多穿白衣的人大声赞美做宝座的神跟羔羊。这群穿白衣的人是谁？是从哪里出来？他们从大患难中出来，是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净了。那这个是代表一个什么样的神学主题？救恩嘛，对不对？代表一个救恩啊，一个救恩的一个神学主题。那如果对比6章15到17节，地上的君王、臣宰啊、将军、富户、壮士跟一些为奴、自主，就说：“哎呀，倒在我们身上保护我们，藏在山洞跟洞穴里面，把我们藏起来，来躲避做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因为他们的愤怒大日到了。”有谁能站立得住？代表什么样神学主题？公义的审判，对不对？代表一个公义的审判，救恩，公义的审判。然后呢？那我们怎样理解在这灾难当中啊带来它的这个灾难的破坏性？地上的四分之一、三分之一到七碗全部完全没有保留，代表什么样的神学主题？代表神的在行完全公义审判之前，还有怜悯慈爱的本性，对不对？你要愿意悔改。所以以西结书有一句话说什么？神不愿意啊。神不愿意恶人悔改啊，不是不愿意恶人悔改，神不愿意恶人称，哎呀，一讲完全错了，变成异端。只要恶人悔改，神就喜悦了。哎呀，好，所以在这个整个观念里面啊，有神怜悯慈爱的本性，但是呢，你就看到16章讲到，人并没有因为灾难悔改，还是继续亵渎神。所以你可以看到6号、7号之间两个见证人传道，传道人死了，大家都很高兴，对不对？他们这样想的吧？不是我说的啊，传道人死了，他们都欢喜啊。所以第六晚呢、啊，不是灾难，而是宣告一个灾害。你注意看到第六晚，对不对？第六晚是什么？请问一下，哈什么顿？啊，对对对，哈米吉多顿大战的第六晚宣告有一个灾害要发生了。那这个灾害呢，事实上是发生在第七晚，所以第七晚就是人间历史走到尽头，它就涵盖前面第七印、第七号所宣告的末日，七印、七号、七晚一同结束在耶和华的日子，勇士终于降临。OK， 好了，讲完了，还有10分钟啊。太好，可以问问题啊！所以我们看一看问题跟应用，在15章4节说：“主啊，谁敢不敬畏你，不将荣耀归于你的名呢？”啊，那我们今天怎么样看？今天我们看今天的世界也是一样，那个适应，对不对？啊，征服战争啊，还有什么饥荒、死亡一直在发生嘛，持续的发生，跟启示录这个揭示的末世很像。我们怎样应付面对这些灾难？这些灾难？可能环境灾难，也可能是我们自己的灾难，心里面灾难，身体的这个啊病痛等等的。那他教我们怎么样？我刚才一开始讲了，我们眼睛要怎么样看？上看下看，上看下看，看天上的敬拜，看天上的权柄掌权作王，看地上的灾难，对不对？我们上看下看啊。所以整本书一直不停的在提醒我们基督徒呢，要持守正道，抵挡这个啊。所以我们在2016年要结束，要展望2017年的时候，我们来彼此勉励，彼此勉励。那我们怎么样呢？时时荣耀神的名啊，敬畏神的名啊。好，现在还有10分钟。